有声书查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马太福音，金华牧师和金佩姐妹联合播讲。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您好，
我们在前几次的研读里已经知道，耶稣在登山变相门徒认出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以后呢，耶稣就开始带领门徒面向耶路撒冷，预备到那里去受难。在这期间，马太福音第18章就插进了耶稣的第四篇讲章，讲述了有关天国里的肢体生活原则。
然后在19章里，我们看见耶稣还是医治病人，祝福小孩，并且为人解答有关婚姻、财富跟跟随主的赏赐等等的问题。
在19章的最后一节，耶稣说，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这句话跟前面所说的事有什么关系呢？如果我们先来读马太福音第20章的第16节，我们就知道这一节经文和上一章的最后一节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在这两节经文中间所穿插的就是耶稣对这句话的解释。
嗯，在这两节中间所插入的是耶稣所讲一个葡萄园的比喻，这个比喻比较长，从第20章的20节到16节，让我们先轮流的把它念出来吧。
好，我先念马太福音第20章第一和第二节。因为天国好像家主清早出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和工人讲定一天一钱银子，就打发他们进葡萄园去。
约在四处出去，看见世上还有闲站的人，就对他们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所当给的我必给你们。他们也进去了。约在午正和申初又出去，也是这样行。约在酉初出去，看见还有人站在那里，就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整天在这里闲站呢？他们说，因为没有人雇我们。他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
到了晚上，园主对管事的说，叫工人多来，给他们工钱，从后来的起到先来的为止。约在酉初，雇的人来了，个人得了一钱银子。及至那先雇的来了，他们以为必要多得，谁知也是各得一钱。他们得了，就埋怨家主说，我们整天劳苦受热，那后来的只做了一小时，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
家主回答其中的一人说，朋友，我不亏负你，你与我讲定的不是一钱银子吗？拿你的走吧，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一样，这是我愿意的。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红了眼吗？
马太福音第20章16节说，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了。
这个比喻显然是用当时的人做工得工资的生活经验来比方前面跟随主得赏赐的问题。
这里说到这个家主清早、四初、午正、申初和酉初分五次雇了工人进葡萄园工作，也就是在一天不同的时间，从早上六点、九点、中午十二点、下午三点和下午五点分批的雇了工人。
到了晚上六点收工的时候，最后一个受雇的工人才工作了一个小时，而家主竟然给所有的工人一样的工资，就是一钱银子。我们前面说过，一钱银子就是一个德拿利，是当时一个工人一天的工资，也是罗马兵丁一天的薪饷。
家主这样的给法让那些先进来工作的人很不服气，因为最早进来的工人已经工作了12个小时，而最后一个进来的工人只做了一个小时，可是他们都同样的拿足了一天的工资，这岂不是很不公平吗？
于是耶稣就解释说，决定给多少工资，这是家主的权利，何况家主是按照一般的工资水平给付的，并没有亏负先进来多做工的工人啊。 所以既然家主愿意慷慨地对待别人，其他的工人也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不错，彼得在前面一章问过耶稣说，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现在耶稣就根据这个话题来说到，神所给的恩典不是根据我们为了信仰摆上了多少做了多少，而是根据神的主权。
对，有人先信了主，有人却是后来才跟从主的。可是不管是先是后，都能够得到同样的赏赐，因为这是神的恩典。如果我们用这样的态度来看神所给我们的，我们就不会自以为劳苦功高，把神的赏赐当作是一种报酬了。
对，说了这个葡萄园的比喻之后，耶稣在走向耶路撒冷的路上，又第三次私下的向门徒预言了他的受难。这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第20章17到19节。
耶稣上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在路上把12个门徒带到一边，对他们说，看啊，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又交给外邦人，将他戏弄、鞭打、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他要复活。
这一次耶稣比前两次更详细地说到他的受难，告诉门徒他要被交给外邦人，也要受各样的痛苦和凌辱。这是他向门徒预言自己后来要怎样在罗马巡抚比拉多面前被判死刑，又受到罗马兵丁的戏弄、鞭打和嘲笑。
可是根据下面的经文来看，门徒到这个时候还是不太清楚耶稣上耶路撒冷的目的，因为耶路撒冷一向是君王登基的京城，弥赛亚既然要做王，当然要在耶路撒冷了。那么耶稣既然走向耶路撒冷，难道不是为了这个目的吗？所以门徒里啊，甚至有人争着想要将来做耶稣的左丞右相呢。
是啊，马太福音第20章20节21节就是这么说的。那时西皮泰儿子的母亲同他两个儿子上前来拜耶稣，求他一件事。耶稣说，你要什么呢？他说，愿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国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我们参考马可福音第一章19节就知道，西皮泰的儿子就是雅各和约翰，他们是耶稣最亲密的三个门徒里的两个。连他们和他们母亲都会向耶稣做这样的要求，可见他们的观念还是很世俗，完全不明白耶稣必须受难的意义。
我相信耶稣肯定很难过。第22节到24节，耶稣回答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他们说，我们能。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只是坐在我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我父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那十个门徒听见就恼怒他们弟兄二人。
在一个团体里，只要有人争权夺利，就会影响这个团体的和谐。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其余的十个门徒听见了会生他们的气，他们的表现完全违反了先前耶稣在18章里所说的，天国里最大的都是谦卑的人这个真理。
其实耶稣所要喝的杯，在旧约圣经的诗篇75篇第8节、以赛亚书51章的17节、耶利米书的25章15节里，都是指审判和刑罚。也就是说，耶稣要为人的罪受审判、受刑罚、受鞭打，这就是耶稣所喝的杯。这个是雅各跟约翰当时不明白的。
耶稣看见门徒为了争位分彼此生气，于是就重新教导门徒，要他们晓得天国里的地位是用谦卑和舍命的服侍换来的。我们念马太福音第20章25到28节就晓得了。
耶稣叫了他们来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佣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 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
所谓赎价，是说到奴隶买卖的时候所付的代价。主耶稣以自己做榜样，说到他舍弃了天上的荣华，取了奴仆的形象，用他自己的生命做了赎价，把我们从罪恶的权势里释放出来。主耶稣要门徒知道，谁愿在神的国里为大，就必须先做个谦卑，为别人牺牲自己的人。
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九节谈到耶稣的谦卑和牺牲，说，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金华牧师啊，先降低自己，然后神才把他升高，这就是天国的原则了。
嗯，的确是的。接下去的经文说到耶稣怎样怜悯两个瞎子，接着医治他们做榜样，把这个谦卑和牺牲的教训活出来。
我来念马太福音20章的29节到31节。他们出耶利哥的时候，有极多的人跟随他，有两个瞎子坐在路旁，听说是耶稣经过，就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众人责备他们，不许他们作声，他们却越发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
圣经说这件事发生在耶利哥附近。我们知道耶利哥城靠近约旦河谷，是由东边约旦河外，也就是底加坡利所谓的外邦人的十个城市联盟，和由北边撒玛利亚省进入犹大省耶路撒冷城的必经之地。我们从地图上可以看见，耶利哥离开耶路撒冷大概只有90公里左右，这说明了耶稣他们已经从外邦人的地方进入了犹太人居住的地方，越来越靠近耶路撒冷了。
嗯，从极多的人跟随他这句话来看，我们知道耶稣的名声已经传遍了犹太全地。当时有两个瞎子，因为听说耶稣经过，就高声请求大卫的子孙可怜他们。这个称呼表示这两个人很可能是犹太人，因为只有犹太人才知道弥赛亚君王是大卫的子孙。
是的，他们是因为相信耶稣就是弥赛亚，所以这样的高喊。这个信心引起了耶稣的注意。
于是马太福音20章32到34节说，耶稣就站住，叫他们来说，要我为你们做什么？他们说，主啊，要我们的眼睛能看见。耶稣就动了慈心，把他们的眼睛一摸，他们立刻看见，就跟从了耶稣。
主知道他们的需要，但是主要他们自己明确地把他们的要求说出来。这正符合了希伯来书11章6节的话说，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从这个事件学习到祷告的功课呢？你要耶稣为你做什么呢？
接着马太福音21章第1节到第3节说，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在橄榄山那里，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必看见一匹驴拴在那里，还有驴驹同在一处，你们解开牵到我这里来。若有人对你们说什么，你们就说，主要用他，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
伯法其的意思就是无花果之家，它坐落在橄榄山边，在耶路撒冷东边大概一公里半。
这个时候，耶稣打发他的门徒去牵一匹驴，和他的驴驹，就是他的小驴，准备骑驴进城。
我们知道驴子是一种象征谦卑跟和平的动物，他们在古时候也是身份和地位的记号。通常当君王打仗胜利的时候，总要骑着骏马进城去接受投降，表现他的威风。可是当一个君王要表现他的亲和和尊贵的时候，他就往往骑上驴驹子。
士师记第10章第4节里，士师雅尔的30个儿子就是骑着30匹驴驹的。撒母耳记下18章第9节提到大卫的儿子亚撒龙，他的坐骑也是驴子。
马太福音21章4到5节更告诉我们说，这是成就，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要对锡安的居民说，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
我们继续念第6节到11节，门徒就照耶稣所吩咐的去行，牵了驴和驴驹来，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众人多半把衣服铺在路上，还有人砍下树枝来铺在路上。前行后随的众人喊着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塞纳。耶稣既进了耶路撒冷，何城都惊动了，说，这是谁？众人说，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
把衣服铺在路上和砍下树枝来铺在路上，是百姓向君王表示效忠、表示尊敬的行动。而何塞纳是个希伯来文，本来就是求救的意思，现在却成了赞美的话。可是这种称颂和欢迎只是昙花一现，随之而来的是耶稣和犹太宗教领袖之间的冲突。我们看马太福音第21章第12和13节，
耶稣进了神的殿，赶出殿里一切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对他们说，经上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
这里所说的殿是指整个圣殿区，从各地敬拜神的犹太人每年要到这里来缴圣殿税，他们必须按照传统把带来的各种货币兑换成古希伯来人的钱币，所以祭司就勾结商人，在圣殿的外邦人院里做起兑换银钱的买卖，从中谋取厚利。
还有他们敬拜的时候要用牛羊鸽子来献祭，祭司也跟商人串通好了，常常以外面带进来的祭物不合圣洁的规定为理由，强迫人用高价在外邦人院买那些由他们控制贩卖的牲畜来赚红利。
我们知道，根据旧约律法，外邦人是不可以进入圣殿内院的，他们只能在圣殿的外院敬拜。可是祭司却把这唯一可以让外邦人敬拜神的地方变成了一个嘈杂的市场，整天做着那些讹诈欺骗的勾当。
先知以赛亚书56章第7节曾经说，因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可是耶稣眼前所见到的景象却应验了耶利米书第7章11节的话，成了贼窝。难怪耶稣是这么气愤的，推倒他们做生意兑换银钱的桌子凳子，把他们赶出去。
这是耶稣正义威严的一面。可是当他看见在圣殿外院和外邦人一样不能进圣殿内院的瞎子瘸子，14节就说，在殿里有瞎子瘸子到耶稣跟前，他就治好了他们。也就是说，耶稣又再一次的表现出他的慈爱怜悯的心肠。
宗教领袖对这些事真是敢怒而不敢言，耶稣跟他们紧张的关系一下子又绷紧了很多。我们看15节到17节，祭司长和文士看见耶稣所行的奇事，又见小孩子在殿里喊着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就甚恼怒，对他们说，这些人所说的你听见了吗？耶稣说，是的，经上说，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了赞美的话，你们没有念过吗？于是离开他们，出城到伯大尼去，在那里住宿。
祭司长和文士显然不能接受小孩子对耶稣的称颂，他们认为耶稣应该自觉不配，可是却没有想到耶稣却用圣经的话回答他们，他认为小孩子这样的称颂是应该的。
那些宗教领袖一定更气耶稣所说的，这个使得他们跟耶稣之间的关系更加的紧张了。
就是啊，就在这样紧张的气氛下，耶稣和他的门徒离开圣殿到伯大尼去。伯大尼也在耶路撒冷的东边， 离耶路撒冷很近。耶稣这次上耶路撒冷是逾越节的时候，所以耶路撒冷一定挤满了上来过节的旅客，所以耶稣白天在耶路撒冷，晚上就到城外的伯大尼去过夜。
18节跟19节告诉我们，第二天耶稣早晨回城的时候，他饿了，看见路旁有一棵无花果树，就走到跟前，在树上找不着什么，不过有叶子，就对树说，从今以后你永不结果子。那无花果树就立刻枯干了。
我们知道无花果树通常是在三月四月开始长叶子结果子，等到六月树叶都长满了以后，果子也就应该成熟可以吃了。可是这棵树显然是一个例外，因为它提早在逾越节的时候，就是三四月之间就已经长满了叶子，却没有果子。
旧约圣经常常用无花果树来比喻以色列，所以我们相信耶稣咒诅这棵无花果树，主要不是因为他吃不到果子，而是为着以色列人难过。他们虽然有华丽的圣殿和各种的宗教礼仪，却没有敬虔的实意，就好像光有叶子而没有果子的无花果树，难免要受到神的审判。
不错，除了这个以外，耶稣也要借着这棵树教导门徒信心的功课。我们看第20节到22节。
门徒看见了，便稀奇说，无花果树怎么立刻枯干了呢？耶稣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不疑惑，不但能行无花果树上所行的事，就是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也必成就。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
接着马太福音第21章23节说，耶稣进了殿，正教训人的时候，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来问他说，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我们可以闻出其中的火药味。犹太人认为耶稣没有资格干涉他们所主持的犹太宗教事务。
可是在马太福音21章的24节到27节，耶稣没有正面回答他们，却是很有智慧的用一个问题来反问他们，叫他们陷在两难之间，只好哑口无言。耶稣回答说，我也要问你们一句话，你们若告诉我，我就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约翰的洗礼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来的？是从人间来的呢？他们彼此商议说，我们若说从天上来，他必对我们说，这样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若说从人间来，我们又怕百姓，因为他们都以约翰为先知。于是回答耶稣说，我们不知道。耶稣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
耶稣的回答实在很有智慧。这里说到约翰的洗礼，指的是施洗约翰给人施洗的权柄。
约翰福音第一章19节，犹太人也曾经同样的差人来问过约翰说，你是谁？
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陷阱。假使耶稣说他的权柄是从神来的，犹太人就可以控告他，说他犯了亵渎的罪。如果耶稣说他的权柄是从他自己来的，他们就可以说耶稣根本就没有权柄做这事。
可是耶稣不仅仅把答案推回给那些反对他的祭司长跟长老们，而且还叫他们看见他们只有两个选择。约翰的事工假使不是神的差遣，那就是人的工作。
对，而且事实摆在前面，叫人不能否认约翰有从神来的权柄。那么如果有人不承认，就是他自己不肯接受。
意思就是耶稣的权柄和约翰一样，都是从神来的。他们来问耶稣，是因为他们不相信。
于是耶稣就用比喻来责备这些宗教领袖。他先说了两个儿子的比喻，那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第21章28到32节。
我来念。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他来对大儿子说，我儿，你今天到葡萄园里去做工。他回答说，我不去。以后自己懊悔就去了。 又来对小儿子也是这样说。他回答说，父啊，我去。他却不去。你们想，这两个儿子是哪一个遵行父命呢？他们说，大儿子。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因为约翰遵着义路到你们这里来，你们却不信他。税吏和娼妓倒信他，你们看见了，后来还是不懊悔去信他。
弟兄姐妹，一个人只有口惠而没有实惠，这就是不诚心，是欺骗。
所以耶稣用这样的生活经验来帮助我们认识犹太宗教领袖虚有其表的敬虔，在神面前根本没有一点价值，倒不如从心里顺服主的税吏跟娼妓来得讨主的喜欢。
不错，底下耶稣又说了一个凶恶圆乎的比喻。金佩啊，
嗯，
我们也轮流把马太福音第21章33到44节念出来吧。
好，马太福音21章33节，你们再听一个比喻。有个家主栽了一个葡萄园，周围圈上篱笆，里面挖了一个压酒池，盖了一座楼，租给园户，就到外国去了。
收果子的时候近了，就打发仆人到园户那里去收果子。园户拿住仆人，打了一个，杀了一个，用石头打死一个。主人又打发别的仆人去，比先前更多，园户还是照样待他们。
后来打发他的儿子到他们那里去，意思说，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不料园户看见他儿子，就彼此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来吧，我们杀他，占他的产业。他们就拿住他，推出葡萄园外杀了。
园主来的时候要怎样处置这些园户呢？他们说，要下毒手除灭那些恶人，将葡萄园另租给那按着时候交果子的园户。耶稣说，经上写着，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
所以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谁掉在这石头上，必要跌碎；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砸得稀烂。
在圣经里，葡萄园总是代表神的选民犹太人，因为以赛亚书第五章第一、第二节，神说，我要为我所亲爱的唱歌，是我所爱者的歌，论他葡萄园的事。我所亲爱的有葡萄园，在肥美的山冈上，他刨挖园子，捡去石头，栽种上等的葡萄树，在园中盖了一座楼，又凿出压酒池，指望结好葡萄，反倒结了野葡萄。
嗯，这么说啊，家主就是神，园户就是犹太人的宗教领袖，仆人是指神差来的先知，家主的儿子就是耶稣。
对，耶稣这个凶恶园户的比喻，一样是在责备祭司长和长老们，他们既交不出仁义的果子，又拒绝神的先知，甚至计划杀害耶稣，神要审判他们，而且把神的恩典赐给那些愿意顺服神的人。
嗯，耶稣引用了诗篇118篇第22节的话来说明他这位家主的儿子跟人的关系，要像石头一样，要照着人的态度而有完全不同的结果。
一个人相信耶稣，接受耶稣，耶稣就成了宝贵的房角石，可以在上面建造。一个人拒绝耶稣，不接受他，耶稣就要审判那个人，把他定罪。
马太福音21章的45节跟46节，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听见他的比喻，就看出他是指着他们说的，他们想要捉拿他，只是怕众人，因为众人以他为先知。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是挂着基督徒的名，却我行我素，只关心自己的利益，还是一个甘心背十字架跟随主的门徒呢？
真是盼望我们都能够像小孩子那样单纯谦卑， 从心里满口的赞美。也真是盼望我们都有主耶稣的心肠，在面对苦难的时候照样的去怜悯那些有需要的人。
是的，但愿主耶稣成为我们的房角石，我们天天依靠他在上面建造。
求主用他的话来光照我们，帮助我们。
也愿主赐福给您，保护您。
再会。
再会。